非实际上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没有能力去做。我想今天复活节的讲道，我们就一起去帮助我们去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一起读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19到22节。我们可以翻开圣经，或者是可以看看我们预备的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19到22节的经文。好，我们找到的话，我们同声的、大声的，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起。
我们若靠基督，实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世人世人祝福的果子。死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好，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是复活的日子，求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中间，这是你圣灵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人都是在今天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能力，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同感应灵的去跟随你，我们更多的效法你。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先看看经文的第一句，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里保罗清楚地说，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我们的指望。什么是指望？指望是一个人一厢情愿的对将来的一个想法，它可以是毫无理由的，它可以是凭空想象的，它可以是只是对将来有莫名其妙的乐观。如果我们回头一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指望原来里面什么都没有，最后当他离开的时候，只是留下一个又遗忘一个的失望。让我们想想我们人类的历史，起初的时候他们指望那个人为德国带来生性的希望，结果就是整个欧洲长达10年的大屠杀。起初的时候他们指望新的政权为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日子，结果是无数带来的无数人的灾祸。起初的时候他们指望那一个人为老百姓带来福祉，结果原来是他们要为老百姓当他权力的一个棋子。人类一切的指望原来是一个空谈，然后人就变得什么都不相信。从这一点来说，马克思所说宗教是人类的鸦片，这话是对的。但是保罗提示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不单单是这样，我们若靠基督只有今生的指望的话，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说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一种心理的安慰，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我们单方面对事情没有底的期望的话，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有一个宗教只是应许你将来有多好，将来的世界有多美丽，你不要信，这是非碟教。2014年，我们一同的3月在 Asana Plus 电视塔上面，我们等耶稣接我们。你不要信，这个不是基督教，这个是非碟教的指望。我们的福音并不是这样子，福音是神的大能，它是改变人生命的能力。真正的盼望不是美丽的空谈，而是有根有基的生命改变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基督徒都经历过的，对不对？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经历过福音。我1998年认识主耶稣，但是还是一个中学生。但是之后的10多年的时间，虽然灵命有高有低的，但是这福音的大能仍然每天的在我生命中工作。 星期五的时候，我们这个圣诞节的聚会，我们唱到最后的一首歌，唱到其中的一句，哥哥他主大爱，因基督我得时无家宝。我们唱到这个歌词时，我们眼泪都流下来了。真的，我再次的感恩，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再次的认定，十字架里面我找到我人生中最最宝贵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样子的。就像圣经所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加丰盛的生命。不过这个福音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很多初信的人都会问这问题。所以保罗继续的在经文里面解释，保罗继续说，基督是碎了这人粗俗的果子。保罗用粗俗的果子来形容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粗俗的果子。什么是粗俗的果子？有些人以为这个粗俗的果子是刚刚树上熟的果子啊，树上熟新鲜好吃，其实保罗不是这个意思。粗熟的果子其实解释应该说是第一个熟的果子，可能这个叛逆最熟悉了每年到了结果子的季节，一棵果树从它一个果子都没有到整个果树都是积满了果子，中间必定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幕，就是有一天你经过那个果树里面发现突然间你发现它长出第一个果子出来了很开心很开心，这就是所谓的粗熟的果子。当然你知道一个果树肯定不会只有一个果子这么悲哀的，肯定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当你看见第一个果子出来之后，你就知道你要忙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粗熟果子之后，将有一批又一批的果子要随它而来，直到整个果树都满而为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那粗熟的果子，我们就是他后来跟着他要结的果子。那我们要问的是，初熟的果子跟后面随之而来的果子，它们之间有分别的吗？第一个果子跟后面的果子有分别吗？潘姨你说的，有没有第一个结出来的果子跟后面的果子有没有分别呢？对，有分别吗？没有分别。因为这样说，你说什么？你说有分别啊？我不讲的，你知道，就是反而我们就是可以说，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果子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这一年的收成是这样怎么样子啊？这一年原来是蛮大的，因为第一个告诉我们第一个是蛮大的。初熟的果子是所有其他果子的代表。那这个果子的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是怎么样。作为一个人，耶稣基督跟我们没有分别，他是我们初熟的果子，他是所有人的代表，来表明人他可以是怎么样子。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这是我们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他怎么样子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子。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活出人的样式，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跟随他效法他。正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只要我们跟从耶稣，我们就没差了。大家没有看过这个东西WWJD 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它是一个 美国的一个属灵的运动，它是有简称，传名就是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所以美国的青年他们就在手上带着这个 WWJD 的这个手带，他们来提醒他们自己，当他们碰向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先想一想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星期天想赖床啊，想一想 What would Jesus do？ 啊，我就起来了。碰到邻居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想一想 What would Jesus do？ 啊，应该要帮他的。跟老公吵架 What would Jesus do？ 啊，然后就知道啊，我要原谅他啊，我要赦免他，我要跟他和好。其实这个我们都发现不是太难知道的，也不是太难做。耶稣会怎么做我们其实都知道，只是我们想想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就怎么做。那不过是基督徒对这方面是采取一种备至的态度，情况有点像这个罪学的青年一样，这个作业太难了那就不做了呗，上课太辛苦的那就不上了呗，耶稣我学不了那就不学了呗。他们反而怀疑地说，耶稣怎么可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他不是人，我怎么学？我可以耶稣基督我可以拜他，你要我学他的话不可能，他不是人，他是神人，我永远也学不了他的。所以保罗知道你要耍流氓啊，他要举出一个亚当与基督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一起的读下面的经文的上面的一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是人不活也是因着他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那这里保罗在比较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我们的始祖，一个是我们的救世主，一个是坏，一个是好，一个带我们进入死亡，一个带我们离开死亡。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个是过去的你，一个是将来的你，两个都是你，而你就是站在现在这个关口中间，你会怎么选择？你会往前迈进一步迎接将来，还是仍旧的躲在过去的后面？一个是过去的亚当罪的捆绑，一个是将来的基督新的生命，你会往那一个方向走？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面对的处境，就是路德所讲的，我们同时是罪人，我们同时是义人。那不过我要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强调，同时是义人跟同时是罪人永远不是势均力敌的，不是，他们不是五五之争，他们不是打过平手。我们的将来跟我们的过去不是五五之争。说的哲理一点的话，人是距离将来越来越近，距离过去越来越远的，不是吗？一个人应该是距离将来越来越近，距离过去越来越远的。所以圣经这样讲，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弟兄姐妹，耶稣是完全的人，这个教义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靠他做同样的事情。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一个好的人，不是吗？他的爱，他对父神的顺服，他的美善， 他的祷告，这是一切我们原本都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拥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倒不能说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子，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否定耶稣的人性。因为你这样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但在否定耶稣基督，你更加否定神在你身上的可能性，你在否定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个你，那一个美丽可爱乖乖的你。当你发现家里面所有的鸡蛋都坏掉，你不能够说坏掉的才是鸡蛋，对不对？说一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住了一个部落。那这个部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胖子，很胖很大胖大的胖子，不是普通的胖，他们体重是超过300公斤的宇宙级的大胖子。无论是小孩、中学生、美女、警察，都是巨胖的。他们的电梯每次只可以坐载两个人，他们早上要吃30个大馒头，他们的牛肉面是这么一大碗的。他们平时找朋友聊天喝咖啡啊，咖啡，他们要喝这么一大杯的咖啡。为什么？因为原来这个部落里面的人，他们一看见食物就不能自拔的去吃，他们不停的吃，他们一看见就不能自拔的吃。曾经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个案，就是有人不停的吃，最后他们吃到死。不过不要担心，这个只是少数的个案。不过因为他们这样的饮食的习惯，这个部落的人他们平均的年龄都不超过30岁。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遥远，好几百年来他们从来都没有跟外面的人接触过，因此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正常的，他们以为人类的样子应该是胖胖的，好像文常的他就不正常的说啊，怎么他不是人这样子的。30岁的寿命对他们来说是正常不过的，这是命数。虽然他们也为到自己不能自拔的诗感到非常的内疚，但是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这是人性不能改的。他们有一句话教导他们孩子，这样说：吃是可以吃，但不能吃到死，就是这样子。他们也没有做运动的概念，他们认为能够做运动的都是不平凡的人。他们在古代的时候，曾经有人曾经成功跑超过100米，那这个人是他们的民族的英雄，这个人了不起，能够跑超过100米的。不过有一天，从遥远的东方来了一个冒险家，冒险家来到他们的地方，花了好几个月观察这个部落的文明。他发现部落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吃得健康的，甚至有人吃东西吃到死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活得长久。他心里面就怜悯他们，因此他就决定留下来学他们的语言，为了拯救他们的性命。起初的时候反应非常的好，他们看见他的作为，他们都惊奇地说：哇，他吃饭吃一碗就够了，他看见食物能够说我饱了我不吃了，他还可以做运动，每天的做运动真的了不起啊。慢慢的开始，慢慢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来多。于是冒险家经常在山上面开讲柱，向他们大声的宣讲说：说运动的人有福了，因为健康是他们的。又跟他们说：你们要信我，你们要跟随我，按照我的方法来活，你们就不会活不了30岁。 于是冒险家就在这地方走遍各城各乡，叫人跟随他。但是很不幸，这个冒险家在这个地方到他死的一天为止，部落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改变过，他们仍然依旧的不停不停的吃，他们仍然每天不做运动，他们也是到30岁的时候他们就死掉。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原因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把这个冒险家当作是人，他或者是神吧，或者是他觉得什么高等生物吧，我不知道，总之他不是人，人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从我们的祖宗开始，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拔的吃，只有他可以不吃。我是很敬佩他，但是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不是的，这是冒险家能够做得到的，他们也能够做得到。冒险家不但那是他们的拯救，他更加是他们的出属的国子。冒险家可以怎么样，他们其实也可以怎么样。这个部落的人没有改变，因为他们由始至终他们仍然坚持一个观念，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他能够做的我们不能够做。就姐妹，耶稣不是来告，耶稣来不是来告诉你他是怎么做，耶稣来是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因为你是上帝创造的，罪只不过是中间一个发生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复活的主已经把它战胜了。今天说了很多的道理，今天只有一个小小的信息，复活节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能够的。 Yes we can，我们是能够做得到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靠着耶稣的主复活的主，我们就可以战胜罪恶，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从来没有低估这个罪的势力，我们从来都不可以低估罪的势力，但是我们更加不可以低估复活的大能。谁没有软弱的时候？谁不软弱？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都是失败过的人，这是肯定的，但是他并没有成为我们放弃跟随基督的理由。因为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只要我们愿意往前走多一步，我们就离开我们的罪走远一步，只要我们愿意往基督多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离开亚当远一步。我这样说不是叫你一步就变成一个耶稣，但是我们更像没有这么的绝望。我们只要在我们的软弱里面一步一步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基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更好的基督徒。他所做的，我们都可以做得到。这是今天基督复活的意思。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恳求你，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知道你成为我们的榜样， 这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的做。主啊，你在地上面活了33年，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做好的一个你所爱的一个人。主，你复活更加让我们能够做得到这一点。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不要惧怕，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显出你的坚强，在我们的失败里面不要因此放弃跟随你，让我们一天每天一步一步的学习你，然后我们好像你一样成为另外一个小的基督，就是你所爱的门徒。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